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段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2月24日星期六，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宣布对北韩实施最重的制裁，中港台公司都上榜。
North Korea, we impose today the heaviest sanctions ever imposed on a country before.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出席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年度大会上宣布有关的消息，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川普在他的第一份总统经济报告当中表示，政府支持自由贸易，但是需要谨记美国利益优先。美国网络安全公司麦克菲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说，中国是全球网络间谍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俄罗斯宣布派遣更多军舰和战机前往叙利亚，当中包括正在测试当中的新式第五代战机。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仲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国际新闻。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政府在星期五宣布历史上对北韩实施最大规模、最为严厉的制裁措施，对帮助北韩进行煤炭和燃料运输的非法海上活动的27间海运和贸易公司、28艘船和1名个人实施制裁。被制裁的物件和人物分布或者登记的地区涵盖北韩、中国、新加坡、台湾、香港、马超尔群岛、坦桑尼亚、巴拿马以及科摩罗等地。
North Korea, we impose today the heaviest sanctions ever imposed on a country before.
川普总统星期五在出席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年度大会上宣布，美国将会对北韩政权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新制裁。他说，美国财政部没多久之后将会采取新的行动，进一步切断北韩政府用于资助他们核专案的收入和燃料来源，并且通过针对50个维持他们军事并且协助北韩在规避制裁的船只、船运公司和贸易企业。川普同时说，希望这个情况可以造成一些积极效果。美国副总统彭斯2月初出访亚洲的时候说，近期将会对北韩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财政部星期五公布的新制裁措施是美国对北韩施加极限压力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迫使平壤返回谈判，并且说服北韩放弃他们的核武器和远程导弹项目。新的制裁名单包括16间北韩航运公司、9间国际船运公司和他们拥有的属下9艘船。被制裁的公司还有位于中国山东省的威海环球航运，以及位于上海市的上海东风航运有限公司。川普总统在他的第一份总统经济报告当中表示，本届政府支持自由贸易，但需要谨记美国利益优先。川普的批评者就继续指责他的政策侵蚀国际规则，损害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川普在星期三发表他任内的第一份总统经济报告，突出了目前美国经济的蓬勃景象，并且对未来增长作出卓乐观的预期。这份报告继续强调贸易要以美国利益为上，说国际贸易为经济增长提供机会，但参与其中需谨记美国利益。中国是川普政府贸易方面的主要对手。总统经济报告指责中国的贸易行为扭曲了自由市场，还在提到汽车贸易的时候批评盟国日本对美国进口汽车设置非关税壁垒。批评者说，川普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不现实，比美国联邦储备局的预期要高得多。美国网络安全公司麦克菲和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在今个星期共同发表的报告说，中国是全球网络间谍活动最活跃的地区。这份报告说，2017年全球网络犯罪造成的损失已经达到6000亿美元，黑客行为进一步复杂化，加密货币亦越来越多，使到网络犯罪难以追踪，当中针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占总犯罪量的1/4。 而勒索軟體的攻擊亦正在快速增長。報告又發現，俄羅斯、北韓和伊朗是針對金融機構發起網絡攻擊最多的國家，而中國正在使用越來越先進的技術進行網絡間諜活動。美國特別檢察官穆勒加緊了對俄羅斯干預美國選舉的調查，導致兩名前川普競選助理保羅·馬納福特和里克·蓋茨在星期五走上兩條不同的道路。蓋茨對兩項犯罪指控承認有罪，馬納福特就面臨新的指控。現年45歲的蓋茨在首都華盛頓一個聯邦法院出庭，對一項陰謀反對美國的指控，以及一項一直到2月1日他仲對聯邦調查局和特別檢察官調查人員作偽證的指控認罪。2月1日當日，他正在同穆勒辦公室就達成認罪的申訴協定進行談判。根據這項認罪協議，蓋茨答應同特別檢察官穆勒合作調查川普競選團隊是否曾經同俄羅斯勾結，他還有可能會提供不利於馬納福特的政策。作為交換條件，檢察官同意撤銷在過去幾個月對他提出的兩項起訴當中的所有指控。在蓋茨認罪的1日之前，大陪審團向蓋茨和馬納福特提出了一項新的起訴，增加了對他們的壓力。但是蓋茨和穆勒達成協議，而前川普競選團隊經理68歲的馬納福特就繼續抗爭。即使特別檢察官宣布對他提出新的指控，包括指控馬納福特出錢請歐盟官員要求美國國會議員為烏克蘭遊說。在穆勒的調查當中，蓋茨是第三名針對刑事指控承認有罪並且同意合作的前川普競選人員。穆勒正在調查川普團隊在2016年選舉期間是否同俄羅斯勾結。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大国竞争时代18种可能的突发变化。我们会报道台湾纪念228事件71周年。不过首先就是报道俄罗斯派遣更多军舰和战机前往叙利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派遣更多海军和空军前往叙利亚，当中包括正在测试当中的新式第5代战机。俄罗斯军队最近在叙利亚遭受很大的损失，他们增强在叙利亚军力之际，当地的局势又变得更加复杂。而普京没多久之前还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报道，由大型登陆舰阿佐夫和其他的几艘补给舰组成的俄罗斯海军舰队2月22号进入地中海，目的地是俄军在叙利亚的海军基地。一日前，由大型登陆舰明斯克号率领的另一艘俄军补给舰队亦都同样进入地中海向叙利亚驶去。这些军舰主要负责向在叙利亚的俄军空军和海军基地以及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军队运送各种武器装备和其他的军用物资。有目击者在观察了俄军登陆舰和补给舰的食水线后表示，军舰上满满的装载了货物，这个已经是今年以来阿佐夫登陆舰第二次前往叙利亚执行任务，可见当地战事紧张以及俄军军舰的繁忙使用程度。目前在叙利亚附近的地中海海域，俄罗斯已经集中了15艘海军战舰和其他辅助舰只。有更多的俄罗斯军舰驶向叙利亚的同时，新闻媒体2月21号出现了大批俄罗斯军机，包括两架苏57第五代战机、四架苏35S 战机、四架苏25对地攻击机以及一架 A50U 空中预警飞机在叙利亚俄军空军基地降落部署的照片和视频。俄罗斯国防部和军工企业已经证实开始在叙利亚部署和测试第五代战机，过去被称作 T50，目前改叫苏57的俄军第五代战机尚未装备部队。苏57去年年尾配置了新式引擎，一个月前装备了新式机载武器。 俄军计划今年签署采购第五代战机的合同。一些军事评论人士说，在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曾用苏57侦察机探测过北约战机，部署叙利亚可检测第五代战机上的各种雷达和电子系统，以及和苏 35S 等俄军战机的协调能力。此外，由于以色列已经部署 F-35， 美国亦都同样在叙利亚使用 F-22 战机，俄罗斯亦都想借机了解苏57针对美国第五代战机的对抗能力。俄军将领说，俄罗斯现在已经将200多种新式武器投入叙利亚战场。苏联当年亦都曾经将刚开发的大批新式武器投入阿富汗战场使用测试。俄罗斯向叙利亚派遣第五代战机被认为是继续这个传统，但是俄罗斯的这些举动亦被看成是为俄制武器做广告宣传。有军备问题专家认为，由于印度武器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俄罗斯期望在叙利亚战场使用第五代战机，能够刺激印度未来采购新式俄制战机，或者是在俄印第五代战机的联合开发研制中投入更多的资金。俄罗斯将第五代战机投入叙利亚战场亦都面临很多的风险，包括战机的一些技术参数和性能指标会被对手收集，特别是一旦发生战机坠毁或者是遭到攻击而损坏，亦都会对俄罗斯形象造成沉重的打击。去年年尾，普京总统已经下令从叙利亚撤走部分军队，但是在这个之后，俄军在叙利亚损失日益增多。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军和海军基地一月份分别遭到多次的攻击，造成很多架苏 35S、苏 25 战机以及运输机和武装直升机损坏，其中的几架战机没办法修复，只能报废。多名俄军士兵亦都在攻击中被打死。俄罗斯军方否认无人机曾攻击过空军基地，但是有报道说俄军当时可能遭受了炮击炮弹袭击。俄罗斯官方暗中支持的私人武装2月7号亦都在叙利亚东部的战斗中遭受巨大的损失，有几十人到数百人被打死。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洛夫斯基说，当时有300多人丧生。俄罗斯这一次加强在叙利亚军力，正值伊斯兰国组织被击溃后，叙利亚的局势变得越来越不明朗。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萨仁说，俄罗斯未来是否能够避免更大损失，以及如何在叙利亚活动，目前都不清楚。
Конечно, ситуация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сложная, потому что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каждый вот.
沙人话，嗰度嘅局势而家变得特别复杂，因为几乎所有喺当地作战同活动嘅各种组织或者系力量，佢哋嘅背后都有赞助者，或者系有外部力量喺度支持，因此而家特别难讲局势会系点样发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民间团体将以人权作为主题，共同发起纪念228事件71周年，希望民众反思这宗事件对台湾造成的影响，并且督促政府落实转型正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今年适逢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台湾47个民间团体都以人权为主题，共同发起228还原历史迈向正义228事件71周年纪念行动，希望民众反思228事件对台湾造成的影响，并督促政府落实转型正义。郑南榕基金会执行董事郑清华表示，对于228事件的惨痛经验，大众过去往往都不敢触碰，现在好不容易社会越来越开明，大家终于可以公开讨论这一段历史。郑清华仲指出，如果遗忘228事件，等于是背叛了这块土地。另外，人权不会从天上跌下来，而必须一步一步地争取回来。
甚至争取到了之后，还要试图用很大的努力去维持它。因此，我们知道，
甚至争取到之后，还要试图用很大的努力去维持它。 亦都因此我哋知道喺70年前联合国发布世界人权宣言，提示俾世界各地嘅人，至少用乜嘢嘅形式知道所谓嘅人权普世价值。1947年嘅228事件，肇因于当时社会普遍不满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一宗警察查缉私烟的行动导致民众群起抗争，政府随后派出军队镇压。至于死伤人数则仍然无法确定。228事件在台湾戒严时期一直都是禁忌的话题。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1988年首次公开谈论，1990年国立编辑馆将这件事列入高中教材当中。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召集人王高立表示，国民党在戒严时期不单止剥夺人民的权利，亦都想要抹去人民的历史记忆以及追求社会正义。
所以到了今天，我们仍然必须很努力的去跟所有的年轻人讲。
所以到了今天，我们仍然必须很努力的跟所有的年轻人讲，我们的历史不能够被忘记，社会正义的要求不能够被忘记。他還說，世界人權宣言不單是對理想社會的嚮往，更加突顯國家機器的權力需要徹底反省。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邱依祥仲指出，台灣的國家地位不會被國際承認，導致民眾權利受損，在尋求國際人權機制的協助上遭遇到不少困難。李明哲因為網絡言論被中國判刑5年，关押至今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邱依祥仲说，中国政权透过政治、经济及文化对台湾的各种渗透，使到台湾人民在面对人权侵害事件时，亦都开始出现自我审查和不出声的寒蝉效应，重新思考228及其后的白色恐怖，将会能够令到大家更加了解目前的处境，亦都需要民众勇于发声，对抗不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大国竞争时代来临，而且大国之间亦正在为可能的战争作准备。美国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报告说，虽然突发行动是战争的常见状态，但由于大国竞争可能威胁到国家的存亡，美国有必要现在就要考虑可能出现的突发行动。报告列举了大国竞争时代18种可能的突发状况，当中包括中国突袭台湾、中国攻击美国网络、美国的东亚盟友系统崩溃等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报告说，美国在享受了大约20-30年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后，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战略竞争大国出现，他们可以在所有战争领域挑战美国，特别是他们所处的近海区域。第二，大国之间多年的和平令人产生持久安全的错觉。第三，科技的发展会改变战争的形式。报告说，因为这三大因素的存在，美军目前处境堪忧。报告还指出，美军的另外一个弱点是骄傲自满。过去几十年，美军一直拥有优势军力，并且在针对区域敌手的战争中轻松获胜，这个使美军认为自己的军队不但是最好的，而且是有史以来最好的。骄傲可能使美军轻敌，导致最后的失败。报告列出了战略、技术、作战原则和政治、外交四大领域可能出现的18种突发状况，其中很多突发状况和中国有关。报告说，战略突袭的经典战例包括日本1941年偷袭珍珠港、德国1941年攻打苏联、中国1950年入朝参战、苏联1968年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73年阿拉伯国家突袭以色列等等。报告说，虽然北韩和伊朗等区域国家也有可能对美国发起突袭行动，但是这些国家的威胁不是毁灭性的。大国竞争时代最具威胁的突袭行动来自中国和俄罗斯，因为两国有各种工具可以使用。对俄罗斯的担忧主要集中于俄罗斯可能会偷袭巴尔干半岛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关于中国，报告说，美中之间最大的担忧是修昔底德陷阱，即 即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之間的競爭。報告說，台灣和南中國海地區是最容易爆發衝突的地方，雖然這樣的戰爭看起來不理性，但是如果考慮到中國曾經在剛剛結束數年內戰以及數百萬人傷亡後，全然不顧美國剛剛擊敗日本和德國的戰績而入朝參戰，這樣的突襲行動亦都不是不可能發生的。報告設想的第一種情況是，中國搶在台灣可能宣布獨立前採取突襲行動，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台灣島周邊建立反介入和區域拒止能力，卻不襲擊在太平洋的美軍。美國大部分盟友呼籲談判，宣布中立，美國決定在這樣的一個不利的環境裏面不進行反擊。報告設想的第二種突襲行動是中國襲擊越南，中國升級在南中國海的行動，在有爭議的海域樹立油井架，或者是中國漁船進入有爭議的海域，越南人起身反抗，中國對越南的空軍和海軍基地進行襲擊。如何幫助越南？美國沒什麼好的選擇，從此美國在南中國海的地位下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報告說，技術領域的突發情況就是新工具的使用超過預期或者是低於預期，產生戰略後果。第一種情況是低估對手的能力，第二種情況是自己的新技術未有達到戰前預測和測試的效果。第一種情況的例子是二戰中日本零式戰鬥機的使用，震撼了同盟國的空軍，使日本獲得制空權將近一年。大國競爭時代的技術上的突發事件包括不對稱的網絡襲擊、使用無人機攻擊以及破壞美軍的軍事衛星等等。報告說，中國可以利用2010年從美國人事管理局盜走的人員資料，製出殺手鐧，對美軍發動威脅性網絡襲擊。在中國襲擊台灣前，利用丟失銀行帳戶、虛假謠言、偽造錄像等手段擾亂軍方戰鬥人員的注意力。報告說，中國科學家還可以研發新的藥劑，使美國的特種工作人員不睡覺、不休息，在高強度下超時工作，最終對健康造成嚴重的損害。報告說，中國可以在戰時利用這個能力來襲擊西太平洋的美軍空軍基地的人員。在太空領域，中國黑客利用釣魚式攻擊，或者在維護軌道站的說明書中安置虛假軟件等手段侵入美軍的衛星基地，在衝突爆發時啟動虛假軟件，造成衛星背離軌道，最終消失，而美軍不得不啟動線下措施確保安全。報告列出的第四種可能的技術情況是珍珠港事件再現，潛在對手利用集裝箱貨船上的人工智能無人機群襲擊在夏威夷、沖繩和關島的美軍基地，美軍的航空母艦和指揮中心遭到襲擊，最終癱瘓。報告在這裡沒有提到中國，但是據報導，中國現在已經成為全球人工智能發展的中心。報告列出的其他技術突襲情況還包括北約的潛水艇被俄羅斯通過飛星學傳感器鎖定並襲擊，美國的隱形航空母艦加電池支持技術遭到重創，俄羅斯依然可以組織先進的空中防衛。報告最後說，在技術方面，與低估潛在敵手的先進技術一樣，可以帶來災難性後果的技術突襲事件，還包括自己的武器並沒有好像預期的這樣出現好的後果。美軍在二戰中就發生過這樣的情況，二戰中美軍的魚雷發出後卻沒有任何的反應。報告說，作戰原則的突然改變指的是以一種已出乎意料的方式來使用自己掌控的技術和武器，或者是打破國際協議、常規做法以及互相威脅的平衡。經典的案例包括1942年在經歷了多次失敗後，美國決定空襲東京，那一次的襲擊雖然造成的實際損失並不大，但是卻被日本人帶來了心理上的震撼，那個就是一個擊敗的敵手居然可以輕鬆襲擊自己的大本營。報告列出的第一個作戰原則的改變是中國利用巡航導彈襲擊美國本土，中國從潛水艇上發射巡航導彈襲擊美國西海岸的美軍設施，雖然損失很少，但是為了防止另一次襲擊， 美軍撤回部署在西太平洋的防空和導彈防禦部隊來保護本土，而且西海岸的各州要求國民警衛隊留住本土加強保護。第二個可能的突變是，在中國侵略台灣前，中國通過暗殺行動斬除美國的領導層，使得美國在台灣的行動看上去失去合法性。報告說，美國的敵手可以指出美國曾經以同樣的手段對付激進分子或者是恐怖分子的頭目。第三作戰突變是，在歐洲的衝突中，俄羅斯竊取情報，阻止美國增援，迫使北約推遲反應，從而使到俄羅斯擴大戰果，提出停戰。另一個突變包括俄羅斯製造事件，並煽動巴爾幹半島國家的騷亂，然後以人道行動的名義侵入，而北約拒絕干預內部爭端。報告說，外交或者是政治上的突變指的是國家間出乎意料重新結盟，以及政治派別重新結盟，從而對力量平衡產生重大影響。報告列出的第一個外交上的可能突發狀態是美國在東亞的盟友系統崩潰。報告說，美國和國際社會對北韓的制裁越來越嚴厲，北韓用常規導彈襲擊日本，在美國和日本考慮應對措施的時候，南韓、菲律賓、泰國和新西蘭宣布中立。報告列出的第二個突發變化是巴拿馬宣布運河中立，禁止所有的戰艦通過以及軍方貨船進入。當美國威脅採取軍事行動時，巴拿馬則威脅破壞運河。美國之音記者施陽，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最近報導了中國最大國有銀行是美國總統房產的最大租戶之一。這篇報導就說，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仍然是他的巨大房地產全權所有人，構成了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利益衝突。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方冰在紐約報導。
文章舉例中國最大國有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在美國最大的辦公機構，就設在紐約曼哈頓川普大廈的第20層。美國之音在2016年就報導了，中國國營的工商銀行是川普大廈最大的租戶，每年繳納200多萬美元的租金。彭博新聞社報導，中國工商銀行在川普大廈的租約將於2019年10月到期。不過福布斯這篇報導的重點在於，這個是否違反美國憲法中的外國薪酬條款。報導認為其中存在巨大的利益衝突。報導說，不要搞錯，誰給房租是中國政府，這個是這家銀行的最大股東。雖然技術上川普公司是房東，但是不要搞錯，誰兌現這個數百萬美元房租，是擁有100%所有權的美國總統川普。美國的開國先賢在制定美國憲法時設立薪酬條款，用以禁止美國官員接受來自外國政府的禮物、銜頭或者酬金，亦叫做外國薪酬條款。另外，福布斯的報導說，川普大廈的租客中至少有36個與美國聯邦政府具有有意義的關係，他們從承包商到游水公司到政府監管對象。福布斯估計每年川普大廈的租客總共要付的租金大約是1.75億美元。福布斯的報導還發現，其中有一個租客是美國政府自己。報導說，這個等於作為政府最高負責人的總統，部分的自己給自己做房東。川普總統一直堅持美國第一，強調為美國人民謀利益。他在應對中國的不公平貿易方面亦採取強硬的對等政策。不過福布斯的文章說，利益衝突不可避免，即使這些大公司否認他們遊說總統，他們都知道他們的房東是總統，而且對一些政府官員來說，他們知道他們服務的總統要求他們效忠。另外，雖然總統可能盡量避免偏見，但是外國政府會認為支持川普的生意總不會有壞處。去年有近200名國會民主黨議員以違反憲法薪酬條款為理由起訴川普，但是美國西北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多羅維奇說，川普並不是就任總統後唯一保留自己商業利益的人。喬治·華盛頓在就任總統後仍然直接參與自己農場和生意管理。他認為川普就任總統後，為了避免利益衝突，將自己的資產放入信託基金，交由兩個兒子管理，做得比華盛頓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從紐約發來報導。
好啦，喺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
习近平派出经济智囊留学到美国解决美中贸易纠纷。中国话川普去年访问中国双方友好协调，但并冇提到保安人员肢体冲撞事件。一名女子开车撞上白宫周边的栏杆。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派出他的高级经济智囊留学下个星期二到访华盛顿，在中国两会召开之前努力为太平洋两岸的美中两国贸易紧张局势降温。据香港的南华早报，美国的 Axios 网站在2月22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说，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留学将会2月27至3月2号访问华盛顿。報道說，北京此舉目的與美國重新接觸，希望重啟美中全面經濟對話，但白宮方面到目前為止仲未同意重啟對話。劉鶴此行將會是一個月內第二名訪問華盛頓的中共政治局委員。在較早前2月8日至9日，中共政治局委員兼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亦曾經訪問美國，並且與美國總統川普以及國務卿特勒森舉行會談。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留学此行正值川普政府官员几个星期来不断提高对北京贸易政策的批评声调之际。在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之后，留学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广泛预计他将会在中国人大会议上被任命为负责制定金融和工业政策的副总理。报道说，中国政府一方面摆出不怕与美国发生贸易对撞的姿态，表示如果美国减少从中国进口，巨大的中国市场可以消化；而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他的顾问一直努力维持与美国的贸易关系现状，以便集中精力破解例如中国依靠发债促进经济增长的难题等在内的中国国内难题。《纽约时报》的报道又说，留学率领一个相当规模的代表团访问美国出人意料，凸显出他在中国政坛不断增加的影响力。中国官员说，在美国总统川普去年11月访华期间，美中两国工作人员为那次访问进行了密切友好高效的沟通和协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日前在记者会上针对有关两国的保安人员曾经发生肢体冲突的报道作出了上述评论。美国媒体在2月18日引述了多名消息人士说，去年的11月9日，当手持核武器启动指令手提箱的白宫军事助理跟随川普进入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时候，被一名中国保安人员拦截。白宫幕僚长海利看到之后立即上前护送这名助理，但海利被另一名中国保安人员拉扯，两个人发生了肢体冲撞。在这个时候，一名美国特勤局人员上前将这名中国保安人员按倒在地。耿爽星期五回应有关问题时说，美国已经作出澄清，又指有关报道并不属实。而美国特勤局在2月22日曾经向美国之音提供一份书面声明，说一名不属于正式代表团的人员企图阻止美国的一名人员和物件进入一个房间，一名美国特勤局人员迅速介入，随后发生了短暂的推撞。声明说，事件当中没有人被推倒在地。中国外交部的耿爽并没有提到双方人员的肢体冲突。美国特勤局说，一名女子星期五开车撞上了白宫周围的安全防护栏，她被当场拘捕。据特勤局的声明说，这名女子现年35岁，来自田纳西州，而且特勤局曾经在白宫附近和她接触过，并且因为各种犯罪行为曾经多次拘捕过她。有关官员说，特勤局对一名女子提出了几项新的指控，并且将她交给首都华盛顿警察局处理。在星期五发生这宗事件之后，白宫实施了大约一个钟头的封锁警戒状态。特勤局说，这部车并没有冲过白宫周围的安全围栏，事件当中没有人开枪，亦没有警卫受伤。据在场的目击者说，佩戴武器和身穿制服的人员迅速各就各位，白宫周围的街道亦立即被封闭。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川普总统正在白宫内接待到访的澳洲总理特恩布尔。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商务部2月中期提出的对包括来自中国的钢铁和铝制品增加征税的建议，并不会危及美国的国防安全需要。 國防部應表示支持川普政府對進口鋼鐵和鋁製品徵稅，但希望只進行有針對性的徵稅，並且延遲對鋁製品徵稅。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5千赫 39.76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集中报道梵蒂冈出于政治考虑同意接受北京任命主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有消息说，梵蒂冈和北京没多久将签署关于在中国任命主教的框架协议，以期正式结束政府支持的天主教会与听命于教宗的所谓地下教会之间几十年的分裂。意大利报纸本星期较早时候报道说，一位中国副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将在下个月的人大立法会后访问罗马，敲定双方协议。但有些人担心这个协议只是意味着高层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不能够解决基层信徒他们遭受的政治教育的痛苦。总部设在三藩市的华人基督徒公义团契的刘仪牧师说，同他一样的天主教徒最近的经历表明，这个协议将对中国天主教徒的自治造成更多的伤害。
北方一些的天主教的教友家里挂的耶稣的像，十字架被强行的改换成习近平的像。如果教宗让信徒去无条件的遵守他的时候，非常有冲突，所以我认为他们的苟合不可能和谐。
刘牧师说，中国北方的一些天主教徒被迫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肖像取代耶稣的肖像，同挂在屋企中墙上的十字架。他补充说，如果教宗要求信徒无条件的服从协议，这个就会有很大的冲突。因此刘牧师说，他认为不合理的协议不会带来团结。刘牧师形容这个协议是中国天主教徒的真知的折磨和对地下教会运动的背叛，这些运动长期以来一直拒绝与中国爱国教会联系。北京在1951年和梵蒂冈断交，此后中共关闭了教堂，关押神父，教宗则将共产党人驱逐。在中国的天主教徒只能够合法参加在受到国家认可的教会，这些教会不受梵蒂冈管理，主教是受到北京而不是教宗的任命。正因为这样才出现了承诺只是忠于罗马的地下教会。研究中国教会的一位专家林瑞奇在2016年估计，中国的天主教人口已经下降到1050万。但是梵蒂冈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在教宗方济各领导下变得温和起来。方济各对北京的中共政府采取了更加友好的态度。上个月梵蒂冈请求在中国工作的两位地下主教和当局合作，为背景批准的人选让位。退休的枢机主教陈日君一直直言不讳地批评梵蒂冈与北京正在进行的和解，他继续批评了教廷试图对他所谓的中共迫害者施加仁慈之心的尝试。陈日君主教星期日在他的面书网页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称梵蒂冈不惜一切的代价与北京和解，只会有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强迫每个人进入鸟笼。陈日君说，这个将会使中国当局完全控制中国的天主教会。这位香港前主教进一步引用可靠消息来源，透露双方的谈判并非平等，因为中国拒绝梵蒂冈试图对枢机主教苏志文的情况。陈日君说，苏志文被中国政府关押已经有20多年。陈日君写道，接受中方拒绝谈论苏志文如同一开始就跪了下来。不过支持中梵协议的人认为，怀疑的批评具有误导性。前意大利外交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高级研究员的希士不同意这个协议等于拒绝教廷原则的讲法。这位研究员称中梵协议具有历史意义， 将可能带来离合他所谓的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差距的重大结果。他补充说，更重要的是，除了陈日君和中国所有的主教外，全球230名枢机主教已经同意教宗的决定。
The process of agreement will hopefully work towards unity, forgiveness, and mercy.
希士说，提出的协议希望能够带来团结、宽恕和怜悯。他还否认了中国地下天主教会的存在。圣托马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汉斯·斯托克顿则称，这个协议是一个冷静的政治考量，使到梵蒂冈和北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The Holy See sees great advantage in having more institutionalized access to China's faithful and population through its role in the appointment of bishops.
斯托克顿说，教廷通过其在主教任命中的作用，获得了进入中国信众和人口的巨大优势。这个也就是好处最大化、伤害最小化的概念。这位教授说，所以这个就是考量，但是同时在中国转化信徒方面有潜在的优势。斯托克顿补充说，作为回报，中国得到了在国际体系中合法性的批准，同时仍在与梵蒂冈的关系中起主导作用。这位教授说，预计中国将与梵蒂冈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带来使台湾失去其最古老盟友的不可避免和令人遗憾的结果。中国网民认为中国政府是这一个协议的更大赢家，因为北京据称有权提名主教候选人。不要担心，任何受梵蒂冈认可的主教都将被共产党洗脑，一位网友在微博上写道。而另一位微博用户开玩笑说，耶和华已经向马克思叩头了。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两年激烈的血腥冲突，被美国南北交战双方都造成了创伤。内战的惨重代价使他们感到沉重的压力，尤其是兵力和工业都相对薄弱的南方。1863年，南方邦联开始出现物资短缺，食物和枪支都跟不上部队的需要，而同时战场上的人员伤亡亦使补充兵员成为燃眉之急。南方很多人心情沉重，逐渐开始失去希望，战争使人疲惫不堪，带来的伤痛令到大家感到难以承受，而同时西部的局势更加是雪上加霜。北方联邦部队已经在密西西比和田纳西地区展开行动，构成严重威胁，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眼睇就可能被北方军全盘控制，从而将南方邦联一分为二，甚至可能使邦联就此终结。南方急需振作士气，突破北方的压力。罗伯特里将军相信进攻北方将是一剂强心针，他觉得这个会被北方人带去恐惧，削弱他们的斗志。罗伯特里将军在位于华盛顿和里士满中间的弗雷德里克斯堡集合了一支75,000人的队伍，6月3日下令行动，目标是西北面的雪兰多山谷。雪兰多山谷往北是波多马克河，过河是马里兰州西部狭长地带，然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宾夕法尼亚是罗伯特里的目标，那里土地肥沃，出产的粮食足够饥肠辘辘的南军渡过夏天。 罗伯特里在维吉尼亚北部的温切斯特遭遇了一股只有7000人的北军部队。北军没有想到敌人近在咫尺，南军因此轻而易举地打了胜仗。北军一半以上的人被俘，其他人逃得无影无踪。南军跟着下来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北军强大的波多马克军团留守在华盛顿附近。北军指挥官胡克将军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南军突袭。罗伯特里将军率部队穿过马里兰进入宾夕凡尼亚，南军士兵发现宾夕凡尼亚乡村和维吉尼亚永然不同。维吉尼亚经历了两年战乱，伤痕累累，农场受到严重破坏，商店里面空空荡荡。而同这个相反，宾夕凡尼亚没有遭到战火的波及，那里的大农场都很富有，城镇和村庄有各种丰富的物资和商品。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南军士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大叫，这个是敌军的土地，我们想拿什么就可以拿什么。但是罗伯特里将军下令绝对禁止随意劫掠，只有负责供给的南军指挥官可以购买物资，而且必须给钱。李将军不想激怒宾夕凡尼亚人，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并不支持北方联邦。一些有钱的农场主还公开表示，他们不关心谁赢谁输，只是希望交战双方都不要去打扰他们。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南军总指挥官罗伯特里将军率兵进入宾夕凡尼亚，他相信很多北方人其实并不关心战争，不少迹象显示人已经厌倦了战争。宾夕凡尼亚西部的矿工几个月前就用行动表示了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他们不想打仗，拒绝参军，面对一项新的征兵法令，他们奋起反抗，和强行征兵的官员发生冲突。政府无法不派部队前去镇捕。附近俄亥俄地区的农民亦对征兵法案采取了类似的反抗行动。他们拿起枪支，和前来捉他们的士兵发生枪战。北方的反战情绪日益高涨，不单止在宾夕凡尼亚和俄亥俄，北方其他几个农业州亦都是一样。而同时，一个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政党在这些地区亦开始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这个反战政党的领袖是民主党人，因为外衣上面佩戴着一分钱的铜制硬币，上面是印第安人头像，被称为铜头。他们领头的是前俄亥俄州的国会众议员，叫做克莱门特·弗兰迪金。弗兰迪金还在担任国会议员的时候，就对共和党人和这场战争提出过批评。他说，为联邦进行的这场战争在你们的手里面成为最血腥、代价最惨重的失败。为联邦进行的战斗已经被抛弃，为黑奴而进行的战争越来越公开。结果呢，就叫弗雷德里克斯堡和维克斯堡战死的将士回答了。弗兰迪金说，他要求和平，而且马上就要。他提出简单的解决办法，停止战斗，达成停火，由友好的第三国出面，为南北双方调解和平。弗兰迪金落选国会议员之后，决定参选俄亥俄州长。他在俄亥俄各地发表巡回反战演讲。弗兰迪金说，共和党人不是要和平，他们要一直打下去，直到所有黑人都得到自由。俄亥俄的联邦部队指挥官是白恩塞德。白恩塞德以前曾经担任波多马克军团总指挥，后来因为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战败，被林肯解除职务，批到俄亥俄。俄亥俄州反战的人数太多， 使伯恩塞德十分担心。他觉得我去俄州这些人的言行已经离叛国不远了。伯恩塞德因此宣布了几项新措施，希望藉着这样平息反战呼声。其中一项措施限制民众批评政府军事政策的权利，另外一项措施规定凡是发表支持敌方言论的人一律按叛国处理。弗兰迪金不敢承认伯恩塞德有权发表上述限制人民权利的命令。弗兰迪金5月1号在俄亥俄蒙特弗农举行的一次大规模集会上发表竞选演说，对伯恩塞德的命令提出批评，仲称林肯是林肯国王。弗兰迪金说林肯是在利用这场战争实现独裁。他说林肯要的不是和平，林肯拒绝接受南方提出的和平提案。弗兰迪金再次重申这场战争不是为联邦统一，而是为解放南方黑奴。他说应征加入联邦部队的人比奴隶好不得多。听众里面就有伯恩塞德派来的军官，他们将弗兰迪金的话报告给伯恩塞德之后，伯恩塞德下令逮捕弗兰迪金。弗兰迪金拒绝开门，但是士兵最后还是将门撞开，将弗兰迪金捉走，送往新辛那提的一个军事监狱。弗兰迪金几日之后在那里接受军事法庭的裁判。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
下边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今天是周末， Michael 和李华就去打台波。李华一边玩一边还学会到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语，分别就是 to rule 以及 to borrow money on something。
哎呀，我不想玩了，成日输给你都没意思的。
Hey, you don't need to get angry just because I rule at the pool table.
蛤？你在桌球台上做了什么？你不是玩什么花样？你怕我生气？
Absolutely not. I said that I rule the pool table. That means that I'm the best at playing pool. I can defeat anyone. Rule, R-U-L-E.
哦，我明了。Rule 在这里是指你玩桌球玩得最厉害，所向无敌，可以打败任何人，是不是 Michael？
That's right. I am king of the pool table. I rule.
嘿，你不要那么得意好不好？你记不记得那天打乒乓球，你不断输给我。你啊，对乒乓球这种体育运动简直是一点都不懂的。
Sport? Ping pong is not a sport. It's a game.You might rule at that little game, but I rule at pool, a man's game.
你乱讲乜嘢啊？哎，我唔同你争啦。你仲系多啲同我解释 rule 呢个词啦。
Well, I can say I rule the pool table. That means that I dominate the game. Or I can say I rule at doing something. In either case, it means the same thing. I am the best.
哎呀，好啦好啦，就算你最叻啦。咁 rule 仲有乜嘢其他嘅用法呢
？Sometimes we just say something or someone rules without adding any other words. For instance, I can say Chinese food rules. That means I think it is great.
诶，如果我话 Michael Jordan rules， 咁就表示我认为佢系最叻嘅篮球运动员，咁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When we say a person rules, that means we think they are the best, or At least they are impressive.
Hey, Michael, 你睇下嗰边有个人成日望住我哋，可能佢系想同你比赛，点啊？敢唔敢同佢比啊
？Whatever, I rule the pool table, no matter who I play against.
你打成点啊？输咗还系赢咗啊
？Ugh, not so well. Say, Li Hua, can I borrow $5? I just blew my money on playing pool with them, and I need to put gas in the car so we can get home.
你话你啲钱点话？哎呀，你哋系咪喺度赌钱啊
？No, I said I blew my money on pool. That means I spent all of my money very quickly. Blew, B-L-E-W. It's the past tense for blow.
Oh, blow money on something. 就是为了做某件事，很快将袋里面的钱用完。
That's right. Like when we were at the mall the other day, and you blew a whole week's pay on shoes.
我用了一个星期的人工买鞋，你不觉得我买的鞋很值吗？而且那阵时我要买鞋，所以不可以说我浪费。
Well, I guess sometimes it's okay to blow one's money on something useful.
就是咯。诶，我想起一个你乱花钱的例子了。记不记得你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去赌城拉斯维加斯，blew all of your money on blackjack，连回家的路费都输了。后来还是你哥哥在加州开车去将你接回来的。
Yeah, what a wonderful memory. But I'll never blow all my money like that again. I'm older and wiser now.
你的年纪的确是越来越大，但是脑筋并没有越来越聪明。如果不是，你今天怎会将玩桌球的钱都用完啊？
Those guys are good. They play quickly, and they both beat me several times. Also, we agreed that the loser had to pay for the pool table, so of course I blew all my money very quickly.
各位听众，今天 Michael 真是倒霉了，他不单止输球，还用完钱。不过李华就收获不少，他今天就学到两个很有用的美国词汇，一个就是 rule， 就是很厉害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to blow money on something，意思就是将钱全部都浪费在某一样的事物上。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了，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那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